Open your Bibles, if you would, to John.
请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。
John 13. At one point, Jesus said,
耶稣曾经说，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也就是说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之外，都会受到尊敬。我今天想分享的是，神在我们生命中放下的祝福和恩宠，除了那一部分看上去是十字架或者是挑战。这里我们有先知在家乡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受到尊敬，也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主让我们先在家学习服事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沉迷于掌声，而是真正的委身顺服，去做神所说的事。我想讲的第二个例子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教导的。他在和他的门徒讲进天国的难度，也讲了财富的问题。彼得说，我们撇下了一切跟从了你。耶稣说，是，我将让你们所舍的百倍赐给你们，但还要加上逼迫。到处都有恩宠，但是在家乡没有。你舍的会百倍还给你，但要加上逼迫。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对比和冲突，我们要学会不是从问题出发，而是认识到我们生命中的恩宠会帮助我们不断从得胜到另一个得胜。我记得在几年前 Bob Jones 的葬礼上，在晨曦会，我们坐在休息室，有一些朋友像 Rick Joyner和 Bob Weiner 还有其他几个人，我们就坐在那里聊天，听起来像是一场挺可怕的对话，但其实不是很轻松。我们谈一些我们面临的对抗和挑战，当时我们生活中都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就在聊天。Bob Weiner 在说，我们把这个称为所得税。我说你什么意思？他说你收入越多，税收越多，恩宠越多，对立越多，祝福越多，反对越多。这就是生活，帮助我们保持诚实，保持谦卑，帮助我们依靠主。即使在最大的祝福和最重要的季节里，总有那些不断地提醒你，你还没有到达终点。今天我想跟你们谈一谈恩宠。这几周我一直在分享权柄的主题。我们生命中的权柄是基于神的宝座。神的宝座建立在两件事上，公正和公义。我会在最后更好地说明这一点，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公义帮助修复破碎，然后我们可以在公正中建造新的可能。公义修复破碎，我们可以在公正中建造新的可能。你可能不理解公正在建设中的角色，但圣经中是很清楚的。箴言说， 善人为子孙遗留产业，善人也就是公正，会极大地影响人的思想和价值观，以至于他们会为未来的几代人投资。这目的是让下一代在有生之年创造出我们没有时间创造的产业。因此公正在建造，实际是在建造一种生活方式来荣耀神，充满神的本性，显明神的约，显明他作为父亲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三章，我们将从第一节开始。这段经文中，我想来预设一下我们要去的方向，同时我也希望你们看到思想冲突。如果这是一个电影剧本，如果我们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，导演想表现这些经文中存在的思想冲突是有些困难的。来跟我一起读，同时来思考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，月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这里就是我们说的税。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。就是从这里开始，他洗了门徒的脚。我想你再看看第二节、第三节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他从神出来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思维的规模和重要性。至少我认识到的是，圣经里面很少显示耶稣怎么思考，有时会通过他的旨意来揭示他的思考，但这里我们看到他反思的时刻。这里说，在这一刻，他意识到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为什么这很重要呢？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已经拥有一切，他是神，这一切都是他的，但他放下了一切，道成肉身替我们而死，然后作为一个完美的人重新继承他放弃的一切。明白吧？他以我们长兄的身份这样做，让我们有资格来继承。约翰福音十六章谈到我们继承了这一切，我不明白，但这写在里面。耶稣在思考，现在一切都在我手上，33年人类肉体对我的限制就要结束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，我要重新继承我放弃的一切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想法进过更任何人类的头脑。这一切都是我的了，我们不知道的那些维度耶稣实际上都很了解。这一刻他意识到这一切都在我手里了。第二点，他在思考这样的一个事实，我是被父差遣到这里的，我要回家了。他在那个受难的时刻心碎，说父啊，你让这杯离开我吧。他从没有在永恒中跟天父分开过，但在那一刻，在承受罪的时候，他有了那一刻的分离。现在他要回家了。所以这两个想法同时进到耶稣的心里，比任何人心里的想法都要更伟大。正是从这个两个伟大的主题出发，他把毛巾搭在手上，转身去为门徒洗脚。耶稣出生在马槽里，他刚来到世界上时被放在牲口的食槽里，那是他的第一个床。 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手臂上搭了一条毛巾。他这样的示范永远不会过时。当我们面对生命中恩宠的增长，我们常常会丢下之前擅长的东西，常常会忘记那些神特别的呼召，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去触摸那些最卑微最破碎的群体。最近几周我一直在反复强调，权柄建立在公义和公正之上，公义修复当下的破碎，以便公正可以建造未来的可能。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念就是说，公正代表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去发言，必须去行使这些公正，不是为了自我推广，不是为了个人辩护，是为了帮助那些没有办法为自己发言的人。这就是全部的意义。权柄不是为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帝国。当撒旦对耶稣说，你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面包，他是在诱惑耶稣为自己使用权力。因为只要他的一句话，他曾经用话语创造了世界，很容易就能把一块石头变成一顿饭。所以在这一刻做出了决定，权柄应该用来造福别人，为了别人的益处。箴言在十八章有这样一段，我们可能会读更多，要看时间，但我先给你读一节。在箴言十八章，如果你做笔记，那是二十三节，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。好，我们来谈谈贫穷和富有。我想和你们讲这些，不仅与财务相关，可能包括财务，但那不是重点。你们明白吗？如果你们周围有忠诚的朋友，你们就是富有的。如果你们有健康的家庭，你们就是富有的。如果你有工作，你有目标，你有未来，你就是富有的。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层面，有的人非常有钱，但是他们非常贫穷，他们的家庭破碎，身体不健康，他们没有真正的圣经的财富。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个语境来讲贫穷和富有。所以这里说到贫穷，我想是 Peter Wagner 说，复兴总是从贫穷开始，但变革是通过富有来实现的。很有意思，复兴总是通过贫穷开始，但变革通过富有来实现。那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两者呢？为什么不能保持属灵里的渴慕缺乏呢？你可以没有钱，但表现得很傲慢。我想说，我们的目标是灵里的贫穷。灵里的贫穷不是看清自己，也不是自我批评。灵里的贫穷是活在这样的意识中，我完全靠神的恩典而活，我百分之百依靠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不会离开这个姿态，离开这个位置。问题的一部分是，在基督教中，我们经历了提升，经历了突破，经历了那些恩宠的增加。但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，经常有人会认为，他们在事工中的地位是他们努力争取的。我不想忽视说有纪律、顺服、信心的作用，我明白这些。但正如圣经上说，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但得胜在乎耶和华。马是为打仗的日子预备的，我们要尽力训练马去参战，去争取胜利。但是胜利来的时候，不要归功于马，它没那么厉害，不要归功于你的训练，因为你也没那么厉害。这是神在使用你的五饼二鱼，在训练中倍增，对历史产生更大的影响。你明白吧？ 这里圣经说，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语境中我们说的是灵里的贫穷，灵里的贫穷就是我们回答旁人是带着谦卑。我看到的是，当人被提升，当他们就会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越来越不敏感。我一直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，我也一直是路过的法利赛人。我在那些状况中停下来，明白神要我服侍，但我也曾经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太忙，没有停下来。我有这样的意识，我在这里全是因着恩典。我在这里全因着恩典，我没有赚到这些，在我最好的日子我也没有赚到这些。当恩宠进入我的生活，我们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，越来越受欢迎，然后心上就会有一层壳。现在我就会更关注那些有权力的人，而不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。我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他身边有破碎、垂死、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们都会用极大的同情心去回应。我不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，但我也知道被困在自己的事情中是什么感觉。我指的不是自私，我也不是说想建立自己的帝国，我只是太专注于我的任务，以至于我错过了有人很需要帮助却不知道如何求助的时刻。如果我更敏感一些，我就不会很粗暴地说话，我就会用哀求的方式。这是权柄的正确使用方法。我今天想和你们分享一下卢旺达发生的事。我知道的不多，但足以讲这个故事，所以我讲一下我知道的。我非常感动， Chris Valentin 和 Carrie 几个月前在这里的总统带到早餐会上，带回了一些报告关于那边发生的事。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一次活动上发言，一个研讨会上有几位他的内阁成员也在那里发言。那里曾经发生一场规模很大的种族灭绝，应该是在1994年，有数百万人被杀。年轻人会去杀死他们村里面的父亲和哥哥，强奸那些妇女，让女性亲眼目睹他们屠杀自己的丈夫。这些暴行真的很难以形容，因为有太多人参与，法律系统根本没有不可能起诉每一个犯罪的人。这些村庄的寡妇决定要做些什么，他们聚在一起，让这些年轻人站在他们面前。他们要承认他们杀害了这些女性的丈夫，当然要承认强奸、掠夺等所有他们的暴行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有多么的心碎，多么的紧张。年轻人正在面对他们所做的这些暴行，而这些是看他们长大的亲人。你可以想象这种暴怒失控的灵的怂恿下，他们去强奸屠杀。所以这边是寡妇，另一边是杀了他们丈夫、强奸了他们的年轻人，现在在面对他们 悔改并请求饶恕。然后这些寡妇不仅原谅了对方，还收养了他们，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中当作儿子。然后作为那位寡妇，看着年轻人长大结婚有自己的孩子。你要理清很多情节，这个疯狂的故事才能够发展。这样的故事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三个故事之一，至少是过去的100年里。因此这些寡妇引领了一个饶恕和解的运动，以至于总统看到了这些寡妇带领下发生的事，决定大量的使用女性来建立他的政府班底。今天他的班底中60%是女性。如果现场任何男士认为男人是需要站出来做出所有正确决定的人，那是愚蠢的灵。出于对圣经一两节经文的误解，女性一直处于次等的地位。但实际上作为女性，你们一直都知道如何带给环境恩典，这是其他人所需要的。总统这样做建立了很好的基础，让国家可以走向繁荣。我的朋友 Joe Ritchie 是一位杰出的商人，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了。他做了很多研究，他招聚了我们国家20位最有诚信的 CEO， 带他们去卢旺达去见总统，去为如何重建国家出谋划策。今天那里是一个繁荣的地方，正在兴盛发展。我希望你们看到公义修复了被破坏的部分，建立了基础，让公正可以建造未来。义人为子孙遗留产业，因着公义我们开始考虑未来几代人的建设，以及如何长期投资使文化的形成不是出于缺乏暴力或虐待，而是出于主的恩宠和祝福。而这些正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洲国家发生，非常特别。我认为这一切是有关联的。耶稣被12个人背叛，11个人会悔改，这在他用毛巾洗脚的时候心里就很清楚。这是个谦卑的设定。如果有人有权利觉得自己领一得到一切，那应该是耶稣。但他的行为完全相反，他示范了在那个高光时刻你需要有意识地走向最低的姿态，在你最有恩宠和祝福的高峰用最低的姿态去哪里拿起毛巾为人洗脚，当你被赞美尊崇的高峰转而关注那些在街上被打伤的人，还有我们一生中面对的类似的情况。这是使用神赐给我们的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主不断地向我提出公正的问题。圣经中的公正不会带来理所当然的权力感，那是我们所有人不屑和憎恶的。作为基督教领袖，一旦你尝到了主的恩宠，就很容易进入一种权力感。我们必须要意识谦卑自己，认识到我们世界中最需要帮助的个体。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带着牺牲的姿态服侍那些我们日常影响之外的人，对吗？但我有一种感觉，主会让我们明白如何照顾无家可归的人，却让他们不觉得难堪。现在我们帮助他们的方式让他们难堪。我有一种感觉， 你们中可能会有人有这个想法，可能从一个人开始，也可以从一个家庭开始，会发生一些事。还有那些被性虐待和性贩卖的人，我们在全世界都有各样的朋友做这方面事工，还有更多。我觉得主在给我们一些关于领养的启示，能够照顾那些有需要的孩子，能够使用我们的权柄为这些孩子做出一些决定，带他们走向人生的成功。有人看到他们的生命是超越那些伤痛和破碎的，超越那些糟糕的决定。一些有权柄的人会代表他们征战，给他们成功的机会。这就是福音所做的。福音从一个马槽开始，在谦卑中结束，在手臂上搭着毛巾去服侍，去洗脚。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保持这种姿态，以便我们能够产生必要的变革的影响力。我相信我们可以去引发复兴的，我们可以是那些引发复兴的穷人和带来变革的富人，在灵里的贫穷和在物质上的富有。我们会用我们的地位、权柄、智慧、资源、时间，无论是什么，来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。我们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，我们有这样的责任。我要为你们读一下箴言十八章二十节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我很喜欢箴言，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箴言迫使我思考，人的肚腹必因口中所结的果子得以知足。你的日常对话很大程度上与你的个人满足有关。人的肚腹，他作为人最自然的欲望，将因为他口中的果子得到满足。效果不错，我们继续。他嘴中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我认为我们的言语会影响我们的健康，影响收入，影响如何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，无论是菲力牛牛排还是米饭。我知道我有选择，我会选择什么，估计不是米饭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你的言语中有两种力量，喜爱他的就会从这果子中获益。换句话说，所说的话都是有意传达的，这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这也是关乎我们如何在生活中使用权柄去影响他人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。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。言语的粗心是没有用心面对我们处境的证据。为什么宝座上永远是神的羔羊，而不是犹大的狮子呢？这不是提醒我们的罪，是提醒我们被赎回了。这不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有罪，而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被赎回了。神的羔羊付上了最终的代价，让我能永远享受这一切。
Amen.
Amen.
Watch us stand.
请大家起立。
Thank you, Jesus. That's, thank you. I wasn't. Yeah, yeah.
是，我是在为自己鼓掌。
Just a nervous.
一个很紧张的手势就成了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时刻。
Oh well. I'm going to pray over you.
我要在这里为你们祷告。我想祷告，我们作为家人一起来领受启示。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影响力，我们有不同的资源，无论是朋友、是智慧、是财务、是地位、头衔，无论是什么，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，我们去孕育。可以假设一下，在接下来两年之后，我们可以回顾，并说我们学会了更好的使用权柄。人们的生活因此而改变了，我们可以具体的指出来，这个情况变了，那个情况不一样了。祷告之前，我想了解一下，有没有人与耶稣没有个人的关系？你不知道圣经所说的重生是什么，也不知道罪得赦免是什么。如果有人是这样说 ，Bill， 我不想离开，除非我知道我与神和好了，我就请你来举起手来，就跟我说 ，Bill， 这是我，我想罪得赦免，我想接受耶稣，我想成为他的门徒，我想跟随他。如果你在线上，也欢迎你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有牧师为你祷告。有人是这样吗？
Alright, let me pray for you.
我来为你祷告。天父，
it's baffling.
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给我们权柄，但你真的这样做了。我很想用好权柄，我们作为教会家人也是这样想，所以我祷告你给我们智慧洞见，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正确的行使权柄，更好的服侍他人，赋能给他人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